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第十节，在柬埔寨播撒希望的种子。受三湘集团金边有限公司李波宁总经理邀请，2000年9月15日，方志辉和杨耀松、郭国强从广州出发，经过两个小时航程，来到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南部，面积 18.1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460公里，东部和东南部同时同越南接壤，北部与老挝相邻，西部和西北部与泰国比邻，西南濒临泰国湾，湄公河自北向南纵贯全境。柬埔寨有20多个民族，近代的柬埔寨动荡不安，战事连连，灾难不断。然而，硝烟和战火也难以掩盖它曾经拥有的辉煌历史和浩瀚文明。作为世界七大奇迹的吴哥窟，是一个记载千年信仰的圣地，吸引着天涯朝圣者接踵而来。柬埔寨人们善良朴实，人人脸上都透着乐天知足的安详。9月17日，方志辉一行和李波宁到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经商处汇报工作。经商处位于金边毛泽东大道156号。经济商务参赞柴志洲在经商处会议室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当他听说他们是隆平高科的，是从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研究所来的，他迟疑了一下。他说，在他们来之前的一月份和三月份，他已接待两批团队，都说是你派来的。到底哪个团队才真正是你派来的呢？他已搞不清了。听他这么一说，方志辉等人也搞糊涂了。后经过调查，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一月份来的团队是云南农业大学的，领队的李征友教授是你的好朋友。三月份来的团队是湖南湘潭市农业局的，而湘潭市全塘子乡是你多年的示范基地。由此看来，大家都与你沾亲带故，都是高举你的大旗在推广杂交水稻，因此应该可以相互理解。另外，柴参赞还告知方志辉，1999年就有印度专家在柬埔寨组织杂交水稻的试种。方志辉到现场一看，那些印度专家原来是印度派往我国参加第四期杂交水稻技术国际培训班的学员，而且这些印度专家也都自称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科研合作伙伴。作为商业化运作的隆平高科员工，对于这些他们有所触动，有所震撼，也引来了颇深的思考。从柬埔寨回国后，他们向国家商务部郑重提出了抢先注册袁隆平、隆平的商标，同时在柬埔寨、巴基斯坦、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菲律宾六个国家申请注册了袁隆平、隆平商标。商标的使用范围为杂交水稻及其他农作物杂交种子。上述申请国际商标的费用已得到了商务部的资助。由于涉及人名，商标申请征得了你本人的同意。这些工作为后来的项目顺利合作打下了基础。在柬埔寨，方志辉等人安排了两个试验点。第一个是位于柬埔寨中南部的棒土卑省的芝巴蒙县。9月2日上午，李波宁和当地华侨派专车送他们从金边出发到芝巴蒙，全程约需4个小时。经两个小时的车程后，专车在一个有许多茅屋的小街上停下来。方志辉以为是小县城，谁知竟然是省城。安排好棒氏卑省试验点后， 第三天，他们一行又到洞里萨湖西边的马德旺省格巴道县安排了第二个杂交水稻试验示范点。该点刚好在洞里萨湖畔。洞里萨湖又叫金边湖，是柬埔寨中南半岛的第一大湖泊，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洞里萨湖位于柬埔寨中部平原的中心，湖的面积和深度随着旱季雨季的交替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旱季，湄公河与洞里萨湖进入枯水期，湖水回流进洞里萨湖以及湄公河，湖面大为缩小，水深下降到两米左右。等到雨季来临，湄公河进入涨水期，河水涌入洞里萨湖，湖面急剧扩大到一万平方公里，水深达到十米。这样洞里萨湖便成为天然可调节的水库，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同时也大大减轻了湄公河下游的洪水威胁。柬埔寨作物育种工作尚未起步，也没有品种审定制度，考虑到排灌条件，方志辉等选择在芝巴蒙县安排了三公顷试验地，在马德旺省格巴道县安排了两公顷试验地，每个试验点均种植七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和两个柬埔寨对照品种。由于郭国强等专家的辛勤努力，两个试验点的试种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水稻成熟季节，柬埔寨农业部组织专家对两个点分别进行了现场测产，测产结果表明，中国七个杂交水稻品种的平均产量比两个对照品种的平均产量高出 37.7%， 都表现出了强大的杂种优势。现场测产时，一名正在放牛的老农民摸着中国杂交水稻的稻穗说，他种的稻子每年都不够吃，如果有这种高产水稻，他就不愁没有饭吃了。2001年1月20日，柬埔寨《星洲日报》对杂交水稻丰收景象用大特写图片做了专题宣传，标题是《中柬播撒希望的种子》。1月21日，柬埔寨《东华日报》《华商日报》均以中国湖南袁隆平高科技水稻在柬埔寨试种成功为题，对现场验收情况进行了报道。从那以后，杂交水稻在柬埔寨逐步推广开来。